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7月4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杰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第一个，房价急跌，住建部坐不住了啊，调查组奔赴广东浙江。第二个是 SpaceX 痛失空军合同，川普报复真快。第三个是中国货占美国市场份额暴跌。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7月4号直播五，星期五的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路透社报道，美国空军暂停了 SpaceX 的计划。那么这个计划是在太平洋的约翰斯顿环礁，用高速的超音火箭进行货物运输。那么川普对马斯克的报复非常快。马斯克反对川普的达尔美法案，他在6月30号批评达尔美法案，他说这个法案让美国的债务上限达到5万亿美元，他还说美国需要一个真正关心美国人的政党。川普随即反驳说马斯克的公司没有政府的补贴早就关门大吉。那么而且马斯克要滚回他的非洲南非老家去。川普还要求政府效率部去调查马斯克。那么空军发言人说，环保组织提出 SpaceX 的货运计划危害野生动物保护区的海鸟。那么美国很多人，这个马斯克的项目呢需有很多的这个环境评估的要求，所以川普政府要找个理由去报复马斯克真的不难啊，这是第一条。第二条，美国军事媒体《星条旗报》报道，美军北方司令部7月3号调派了200名士兵从北卡罗来纳州罗莱纳州前往佛罗里达州，支援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 的执法行动。北方司令部说，这批海军陆战队执行后勤支援工作，他们不会接触任何被拘留的人士，他们也不会参与拘捕行动。那么一个这样的支援活动要海军陆战队这么厉害的部队来执行吗？川普上任之后不止一次的调动军队来执行国内的任务。那么今年五月，美国国防部调动了700名国民警卫队和预备役部队去支援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的行动。6月份洛杉矶发生大规模的示威抗议，川普就调派了700名海军陆战队的成员进驻洛杉矶保护联邦建筑。川普就是用这种切香肠的方式，让美国人习惯美军在本土执勤，这当然是违法的。那么我认为川普的做法非常的愚蠢，这种阴谋美国人是不会接受的。第三，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总统川普签署行政命令，提高外国游客游览美国国家公园的门票价格。不过呢，美国人的门票价格维持不变。川普说，美国国家公园将会贯彻美国优先的政策。行政命令还要求国家公园管理局在它的预订系统里面优先保障美国人的使用权，这显然是一种政治表态。不过非常可笑的是，川普解雇了国家公园管理局 24% 的长期员工，季节工也只招聘了需要的一半，这就导致国家公园的服务减少运营时间。那么川普政府还计划明年再削减国家公园管理局1/3的预算。新的命令说，提高外国游客的门票价格是为了增加收入，增加收入用于国家公园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改善。川普是个失败的商人，你从这一点上就看得非常的清楚，你加价肯定不会增加销量，只会降低销量，最终的结果就是收入下降，怪不得川普会破产6次。事实也是这样，今年以来来美国的外国游客不论是人数还是消费都明显的下降。美国商务部6月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个月外国游客同比下跌了 11.6%。 旅游经济机构预测 美国今年它的外国游客的数量将会下跌 9.4%。 世界旅游和管理理事会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是全世界184个国家当中唯一的国家，什么国家呢？外国旅客消费下降的国家。川普继续折腾，从签证到这个移民局啊，到现在的这个国家公园继续折腾，再折腾一下，美国的旅游业就完蛋了啊。第四条，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7月4号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通话时间40分钟啊，基本上你把你的话讲完，我的话讲完，就基本上就结束了啊。那么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说，他和川普讨论了当前局势和美国提供武器装备的问题，川普同意加强合作保护乌克兰的领空，但他没有表示会恢复对乌克兰提供防空导弹，他只说两国团队会举行会谈。那么这次对话没有任何的成果，只是川普和泽连斯基各自表明立场。那这个时候呢， Politico 报道说，就在这个时候，美国暂停对乌克兰提供防空导弹不是川普或者白宫的决定，而是国防部政策主管叫科比和一些少数顾问绕过所有的决策机构自行做出的决定。为什么呢？因为科比担心美国部分武器库存会耗尽，于是他就自行决定暂停对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你相信吗？我不相信啊，疯了这个啊。如果美国国防部真的会出现这种状况，说明什么？说明川普根本无法指挥美国的军队啊！这种事情，白宫和国务院的官员都说，他们是看到报道之后才知道这件事情。科比的决定引发了轩然大波，不但引起乌克兰的困惑，也让欧洲国家质疑美国是不是要永久的放弃支持乌克兰。另一方面，川普的乌克兰问题特使叫凯洛格6月底访问了白罗斯，和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会面。视频显示，凯洛格和卢卡申科非常亲密的拥抱啊。卢卡申科之后呢，在一个公开场合当众嘲笑川普啊。卢卡申科说，我不是川普，川普早上说一套下午做一套，而且他的思想混乱啊，说话断断续续，非常可笑啊。卢卡申科还说，一年半之后美国会举行中期选举，川普的共和党应该会输掉啊。这是第五条。 Politico 报道，丹麦7月1号接任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啊。丹麦的欧洲事务大臣叫比耶尔，7月3号他对媒体说，丹麦将会推动暂停匈牙利的投票权，原因是匈牙利持续的阻碍乌克兰加入欧盟，严重违背了欧盟的价值观啊。那么根据欧盟的里斯本条约第7条，如果成员国严重并持续违规，其他成员国可以投票暂停他在欧盟部分权利，包括投票权。那么通过这个决定至少需要15个国家投赞成票啊，而且投赞成票的国家的人口总和必须达到或者超过欧盟人口的 65%。你就可以暂停他的投票权，人口很重要啊。那么第6条，彭博社报道，美国人口调查局7月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5月份中国商品占美国进口份额为 7.1%， 是2001年以来的最低值啊。那么2017年这个数字曾经到过 21.6%， 这是历史最高，是 21.6%， 现在变成了 7.1% 啊，跌掉了三分之一，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一。那么2018年川普政府启动关税战之后，美国进口中国商品就逐年减少。彭博社说，川普的关税政策导致贸易结构的调整，美国企业正在减少从中国采购，转向这个东南亚国家，包括印度啊，其中很多是中国商品在越南简单加工再出口到美国，目的是规避关税。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7月4号宣布的美越贸易协定规定， 对越南商品征收 20% 的关税，对经过越南转运到美国的商品征收 40% 的惩罚性关税。那么这 40% 的惩罚性关税就是针对中国在越南转口的商品。那么另外，上海航运交易所的数据也反映了中美之间贸易的减少趋势。那么从中国到美国的集装箱运价一个月之内暴跌，从中国的港口运到美西的价格运价跌了 63%， 从中国的港口运到美东的价格跌了 41%， 这是第六、第七。财新网报道，美国商务部7月3号宣布对美国的电源芯片公司 AOS 处以425万美元的罚款，理由是 AOS 向华为供货。美国商务部指出， AOS 在2019年没有获得许可的情况下，分15次向华为转运了1650件产品。那美国商务部在2019年5月对华为实施出口管制，要求美国厂商如果要对华为出口必须有许可证。 AOS 不是第一个因为这个向华为供货被罚款的美国公司啊。那么2023年4月美国商务部对希捷公司处以3亿美元的罚款，理由是希捷向华为出口硬盘驱动器，这是美国商务部历史上最大一笔单笔的行政罚款。第八条，自由时报报道，台湾陆军海马斯多管火箭导弹营这个7月4号成军并且将会参与国军年度的汉光实兵演练。那么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在成军仪式上表示，海马斯火箭象征陆军在远程精确打击能力上的重要突破，也可以达到阻吓战争守护台湾的目的。另外，台湾空军的 F5 系列战机也在7月4号全面退役那么台湾第一架 F5 战机是在1965年开始服役高峰的时候台湾有423架 F5 战机那么引入 F16 新的战机之后， F5 战机就开始退居二线。那么目前台湾空军有200架最先进的 F16V 战机而且台湾的 F16V 战机是亚洲最大规模的一个战机团队这是第八、第九。路透社报道，美国德州希尔县7月4号突降暴雨，并且引发山洪，导致了13人死亡。在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当地降雨量就达到了 16.5 毫米。那么导致瓜达鲁佩河水在几个小时之内上涨了6米多创下 16.5 厘米不是毫米就是两个小时之内降雨量达到了 16.5 厘米它创下了40年来的新高。那么河岸边有一个750名学生的夏令营遭遇洪水，而且这个夏令营是女生的夏令营，其中有23名女生失踪，搜救工作仍然在持续当中。德州政府派出了500人并配备直升机、无人机和船队进行救援哇，这人很多是第十条。彭博新闻报道，上海乐高乐园将会在7月5号开幕，开幕当天的门票全部卖光在去哪儿平台上，上海乐高乐园的搜索量环比增长了5倍，门票的预订量也跻身上海热门景区的前5位。那么另一方面，外界也关注深圳乐高乐园的工程进展。深圳乐高乐园原计划是去年开幕，投资70亿，那么规模比上海更大。但是深圳晚报说，目前深圳乐高乐园81个单体建筑当中，还有一半仍然在施工周边的配套设施也没有建成，无法确定开幕时间。深圳的乐高比上海乐高要建得早，但是上海已经开幕了，它一半还没建完，非常奇怪11条。 法新社报道，印尼一艘渡轮7月2号晚上遭遇恶劣天气之后沉没，船上总共有65人，已经确认6人死亡，还有28人失踪。这艘渡轮是从东爪哇省出发前往巴厘岛，当时海面上有强风，还有浓雾和大浪。幸存者说，渡轮的机舱漏水导致发动机熄火，随后船体就下沉。那么印尼有17000个岛屿，印尼是由17000个岛屿组成，所以渡轮是印尼非常重要的交通方式，但是经常发生事故啊。那么发生事故的主要原因包括船运公司严重超载，还有就是不按规定配足这个救生设备等等啊。这是第11、第12。明报报道，香港汇率7月4号在纽约交易时段触及了 7.85 的弱方兑换保证啊。香港金融管理局随即买入296亿港元啊，并且卖出等值的美元，维持这个港元汇率稳定。这是香港金融管理局6月20号、26号以来第4次入场干预啊。两个星期金融管理局总共买入了590亿港元啊，就是买港元支持港元汇率。那么交易员指出，港元走弱的原因是港元和美元的息差引发了套利活动。那么7月4号港元和美元的息差高达4个百分点啊，投资者于是就开始借低息的港元兑换成高息的美元来赚取息差。那么交易员认为，只要套利活动持续，港元就会持续的走弱，港元有问题啊，港元。那么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啊，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啊，这个房价暴跌，住建不急了。新华社报道，住建部最近派出调研组去广东、浙江两个省去进行调研。那么调研要求地方政府切实的扛起责任，充分的利用房地产调控政策的自主权，因城施策，精准施策，提升政策实施的系统性有效性，持续巩固房地产稳定的态势啊。调研组还要求，第一，加快建设安全舒适这个绿色智能的好房子，满足人民群众的期待。第二，要多管齐下，这是重要的，这是前面是胡扯啊。多管齐下，稳定预期，激活需求，优化供给，化解风险，更大力度的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就是核心就这四个字，止跌回稳啊。那么住建部调研组和当地政府部门专家学者、房地产的企业座谈，了解上半年房地产市场运行的情况，实地调研房地产在建在售的项目，听取各方的意见和建议啊。调研组说，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各地保交楼有推进有力啊，切实的维护了购房者的合法权益，然后落实房地产政策组合权，所以上半年中国新房和二手房的交易总量增长，那么房地产市场总体保持稳定的态势，二手房交易占比逐渐提高啊，然后有多个省份二手房交易量超过了新房。二手房地产市场呈现新的特点，他就不敢说情况在好转啊。然后新华社又自己来讲，说这个今年以来，广东、浙江啊，这个持续扩大房地产政策的实施效果啊，多举措并举，激活住房消费啊，讲了一堆好听的啊，就是既讲一下广东，又讲一下浙江。讲完了省就开始讲市啊，广州市、深圳市积极推动房地产城市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落地见效，讲了一堆啊。那么宁波、珠海实施以旧换新、代押过户等便民措施，也讲了一堆。那当然不能漏过杭州，杭州坚持以需供地、精准供地啊，讲了一个房地产供应啊，土地供应啊。 那基本上这条稿子就是这样。那么尽管这个调研组强调啊，因城施策，精准施策，巩固市场的稳定态势，但是调研组调研的这几个城市，它的楼市非常的不乐观啊。广州啊，广州其实一直在调整，广州的价格一直在调整，无论是销售还是投资都在下跌。广州今年前四个月，房地产投资同比下跌 9.9%， 商品房销售同比下跌 10%。广州当地的房企普遍是卖不掉，房子卖不掉，市场信心不足。广州的甲级写字楼空置率达到了 24%， 商业地产就商场持续下滑，很多商场根本没有人。那么所以呢，所谓的融资协调机制并不能够改变市场需求薄弱的态势。这是广州。深圳，深圳是四大一线城市最惨。深圳今年六月份的新房的面积是在涨啊，交易面积在涨，涨了16%。六月份为什么呢？因为六月份出台了一系列的刺激措施，首套首付比例降到10%啊，这是第一个城市这么干。就是你是首套房，你的首付只要10%就可以啊，增值税减免，然后单押过户落地啊，那么这一系列措施刺激了新房交易的上升啊，但是中高端住宅比较差啊，那么二手房更差啊，所以深圳的房地产市场，挂牌量10000多，非常的高。所以深圳现在的情况就是不乐观啊，最差的一线城市最差的深圳，然后是杭州。杭州上半年新房成交面积是增加了 2%， 但是二手房连续5个月下跌，五月份二手房跌幅将近 6% 啊。那么土地卖的多，今年卖了1000亿啊，杭州应该今年是卖了1000亿啊，但是杭州的房地产市场不行啊，不行。宁波是上半年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包括这个公积金贷款利率、二手房首套房的这个贷款利率都下降，然后以旧换新啊，单押过户都出台了上半年啊，然后新房成交量是有所下降，但是二手房的交易量在上升啊，但是宁波宁波市区就六个区。它的挂牌量有9万多套，所以它的市场仍然非常的低迷啊。那么中国经济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房地产啊，房地产是中国经济当中最体量最大、影响最大的一个问题啊。那么中国房地产从2021年开始一直下跌，一直到现在跌了3年多、3年半。那么中国经济就开始持续出现的是两个，第一个是需求不足，第二个是通缩啊，所以房地产市场基本上是中国经济的核心问题啊。那国家统计局6月16号公布了70个大中城市的房价数据，那么今年五月份70个大中城市的房价普遍下跌，叫四大皆空式的下跌。怎么下跌？从一线城市到二线城市到三四线城市，从一手房到二手房，各个层面的房价数据同比环比全面下跌啊，这就是所谓四大皆空式的下跌。这个下跌的方式过去这些年都没见过，很少见。那五月份的新房价格，新房的房价，一线城市环比跌 0.2 啊，上海是涨 0.7， 北京是跌 0.4， 广州是跌 0.8， 深圳是跌 0.4 啊，一线城市。二线城市环比跌 0.2， 三四线城市是跌 0.3 啊 ,0.3。那五月份的二手房房价，一线城市同比下跌 2.7%、啊、北京跌 0.7%， 上海跌 0.1%， 广州跌 6.6%， 深圳跌 3.2%、 啊，广州跌幅更大，二线城市同比是下跌，房价二手房的房价下跌 6.1%、啊、这是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化古庄的，化古庄还这样，你到市场上去看情况就更严重，这是一方面。另外一头开发商，开发商的销售持续下跌，从21年一直跌下来，一直跌下来，一直跌下来。那么克尔瑞的数据，今年上半年百强房企100家中国最大的房地产企业累计实现销售16526亿，啊，跌了 10.8%， 1到5月份、啊、1到6月份、啊、那么 其中6月份单月销售额是3389亿，同比大跌 22.8%， 在6月份暴跌啊。那么今年上半年开发商的销售额相当于2021年最高峰的 26.9%， 相当于那个时候的四分之一多一点点，就是腰斩再腰斩，腰斩两次啊！你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中国的大型开发商基本上都要倒闭，神仙难救。为什么？房子卖不动，像什么万科啊、碧桂园。那么这种市场情况显然对下半年中国经济会造成巨大的压力啊，这就是住建部派调研组去广东、去浙江调研的原因啊。那么这里面还有两件事情可以讲，第一件事情就是四中全会，四中全会即将要召开，七八月份要开。那么理论上来说，四中全会要讲一讲今年的经济政策的。那住建部去调研会不会跟经济政策有关，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天津我们前上、这个星期报了一下，天津等一系列城市出现了什么垂直崩塌的一个极端现象啊，就房价暴跌，不是说跌20-30%的问题啊，它跌到原来的十分之一都可以给你看的。所以这个出现了一个非常极端的市场现象。那如果中央政府到现在不能够采取措施去应应这个现象，那就会有更多的城市步入这个垂直崩塌的行列，后果相当严重啊，后果相当严重。所以调研组可能是为了新的房地产政策做准备。那么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高级研究员易富贤，他写了一篇分析文章，他从人口和房地产这个两个角度来分析中国房地产的情况啊。他认为中国的房地产危机比表面上看起来更严重，而且它和人口危机深度捆绑。中国显然是在重蹈日本的覆辙，而且中国的情况比日本还要严重。那么这篇文章呢，先讲了日本的教训。他说日本在90年代经历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后呢，就长期经济长期停滞，这就是所谓的失去的几十年，有的20年，有的30年。他说根源是什么，这个我第一次听看到啊。他认为呢，日本的所谓失去的几十年，它的根源在于决策的误判，决策日本政府的误判啊。当时日本的房价在金融放松和首次购房者增加的推动下飙升，房价飙升。它飙升之后，过了一段时间呢，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那么购房主力人群开始减少，所以呢，房地产泡沫在91年开始破裂。他说这个日本政府当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核心是老龄化和劳动力萎缩的这个慢性病。他认为是这个日本政府认为是广场协议导致日元升值，是一个急性病啊。他认为这个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是慢性病，日本政府把它当作急性病来治疗。于是呢，日本政府就疯狂的这个增加货币供应，降息，量化宽松，搞了一堆的这样的这个针对急性病的措施啊。 那么这些措施本来是救急用的啊，结果长期滥用，一搞搞了个十几二十年，它加剧了经济的根本问题啊，尤其是安倍经济学时期，他说政府鼓励女性就业，提高经济增长率，但是在高房价的巨大压力之下，日本女性生育的意愿就持续的下降，结果是什么？结果是日本虽然暂时走出了通缩，但是又面临输入性通胀和更严重的人口崩溃。他说可以说结束了失去的几十年，开启了失去的几百年，他认为日本是正在失去几百年。文章认为中国房地产的危机和日本有相似之处，但情况更严峻。因为中国的房地产泡沫是98年房改之后就开始膨胀啊，一方面城市化，一方面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再加上什么加上这个独生子女六个钱包加持，就共同的推动了房地产泡沫。然后他说中国就开始出现什么日本相同的情况，就是首次购房者年纪更轻啊，中国首次购房者大概是28岁到32岁啊，那么这批人口在2019年就达到了顶峰，就首次购房者。所以2019年中国房价到顶峰，那么房地产泡沫就在2021年开始破裂。2021年破裂，我认为跟这个人民银行这个去杠杆去2020年三条红线去杠杆也有关系，这应该是累积下来加在一起叠加在一起。他说这个房地产开发从开发萎缩、销售萎缩、库存高、房价跌，最后的结果是家庭财富缩水啊，家庭财富缩水的结果就是消费跟投资非常的疲软啊。那么易夫先生说中国的危机比当年日本的危机更严峻，有几个关键因素。第一个，中国的房地产泡沫规模大，更大。它衡量是什么呢？它衡量就是高峰期。高峰期中国住宅投资占到 GDP 比重是日本当年的 1.5 倍。而且房地产在中国家庭总资产的比例达到 70%， 日本最高峰也就 50%。所以中国的泡沫比日本的泡沫要大得多，所以泡沫破裂对家庭财富的冲击就更大，这第一个。第二个，中国的人口问题更棘手，中国城市人口密度比日本高啊，一个是高密度，一个是高房价，这是抑制生育率的强大因素。所以他预计，易夫贤预计今年中国生育率可能只有 0.9， 远远低于日本。而且更关键的是，日本在购房年龄人口高峰过去之后的十年之后还迎来了一个小高峰，所以市场还有喘息。中国不行，中国有计划生育，中国因为计划生育，它首次购房者的年龄结构它就开始持续不可逆转的下降，而且下降的这个速率非常的高。而且同时呢，中国老龄化的速度比日本要快，中国只用了15年的时间啊，实现了深度老龄化，日本用了28年，中国15年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中国的内需严重不足，中国家庭消费占 GDP 只有 38% 啊，日本是 50%。 所以中国在面临危机的时候，它抵御通缩、抵御失业压力要比日本要大，这个压力要大得多。日本就文章最后说中国政府在重蹈日本当年的错误，一方面他忽略了人口和经济的基本面，所以他提出的经济增长目标不切实际，而且他采取了扩大保障性住房和量化宽松的货币宽松的货币政策，实际上这是在透支未来，他带来的后果比日本会更严重啊。那么我非常赞同易夫贤的这个分析，房地产的本质是两样东西，一个是财富，一个是人口啊，财富和人口。 有财富，财富增加，人口增加，房价就涨，人口下降，财富外流，房价就必然大跌。现在中国就出现这种情况。那现在的问题是中国政府怎么办啊？那事实上中国政府到目前为止它的政策方向是反着的，一方面它正扩大这个保障性住房的供应和建设，另外一方面它在大水漫灌，大水漫灌是基本的货币政策。所以基本上易富贤这两个政策，易富贤都认为是正好相反的政策，它会带来更严重的后果。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新闻的内容啊。好，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最近的房价的变化很快，就是市场波动非常剧烈。那么各地的网友都要谨慎，要小心一点，要看清楚市场，多和房地产中介联系。我以前有个办法让大家去探测市场的情况，因为中国政府故意把市场的状况搅浑啊，你很难看清楚，简单的获得市场信息。有个办法，你假扮一个买家，打给房地产中介啊，房地产至少打给两家房地产中介，问市场怎么样，房价涨还是跌。先是买家，再假扮卖家，打四个电话，你就会知道现在房价是什么情况啊。就不能你光用买家的身份，要用买家的身份跟卖家的身份。你就看他什么，看他帮谁说话。他帮买家说话，说明这是个买家买方市场。买方市场是啥意思？买方市场就是房价在跌啊。如果他在帮卖家说话啊，说房价在涨，那就说明房价在涨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就你看地产中介他站在哪一边，他为什么要站在那市场有利的那一边，因为你最终要靠强势的一方完成交易，而不是靠弱势一方。你说买方市场房价在跌，买家主导，买家决定成交不成交，那他当然要站在买家一边压迫卖家，翻过来也是一样的。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情况朋友在西安的房子23年还能卖到120万以上啊上下，今年同户型的已经调到了90万左右。朋友说他并不着急，因为房子是他15年50万买到的，他只是觉得自己赚少了没有亏。据他所说，目前西安割肉跑路的很多都是19年以后在高位接盘。西安的市场反应相比东部要迟缓一两年，西安目前二手房均价还有 1.2 万，但房价持续下探到16年以前六七千的水平，将会有更大规模的踩踏式的抛售。你这个朋友的思维和想法就是大部分中国业主的思维，就是只要房价没有跌到我买入的水平，我就不管，我就不接受它的下跌，因为我曾经看到过更好的风景啊，这房价曾经在更高过，我就等它回升，我不管它跌多少。这是大部分，这是为什么你有没有发现中国房价已经跌了，别说腰斩，我至少跌了1/3，这是没有疑问啊。那跌了1/3，但是房地产市场并没有看到大量的卖盘，房地产市场有卖盘，卖盘也很多，但是这些卖盘通常是救急盘，生意钱不够了，这个供不下来了，失业了，都是走投无路去卖房子。只要他没有觉得房价跌到他买入价，他就 假装不知道或者假装不接受啊，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卖盘少的原因。这个要在其他市场经济成熟的国家，那不是这样，那就香港你跌，别说跌百分之，跌三分之一，你就跌个百分之五，市场上全是抛盘，全是抛盘。他们对市场经济更了解，那么中国人的对市场经济真的不了解啊。所以如果你顺应市场，你很容易获利，理解吗？啊，如果你跟着这些人走，你就是锅里面被煮熟的那堆青蛙，青蛙肉就是他们的肉啊。情况现在国内卖房 APP 很多地方设置了底价限价，APP 认为55万，房主想卖50万，信息下去 APP 不认，所以实际成交价更低，甚至网签的价格都是这样，网签设的最底价，你低过那个价格他都不让你网签啊，所以你就变成什么，变成签的价格跟我实际成交的价格不一样啊，是有这种情况，有这种情况。不仅仅是 APP， 是那个网签，就是房地产交易中心网签都签不成啊，但是没有用，其实这个是掩耳盗铃，没有用。观点不放任房价自由落体，老是出手干预市场，就永远不可能出清。嗯，他也不想那么快出清。为什么？因为出清意味着痛苦，兑现痛苦。那不想出清就迟点兑现痛苦。这个情况跟日本就很像，日本也是迟点兑现痛苦。美国经济为什么强盛？美国经济强盛的特点是什么？马上兑现痛苦，马上调整到位，马上就反弹。所以你看美国经济的情况永远是差不多 V 字反弹，差不多都是 V 字反弹。这个一到底下，只要出现危机，七花了该死的死全死，死光。死光之后呢，剩下的这些几个市场主体呢，哐当就扩张。为什么？因为你死掉了嘛，本来他原来是占有 10% 的份额，哎，我就把这份额吃掉，我就更强大了。所以美国经济为什么强盛，它就永远是强者愈强，强者愈强，而且更大，因为它不断的调整，不断的淘汰那些弱者，剩下的全是强者。所以日本的美国的企业非常的强悍，道理就这个道理。情况，我曾经是房地产头部企业，从成控啊，成本控制的从业人员，成控从业人员，在这个行业打拼了几十年，23年被辞退，现在在东南亚安家定居。之前同行业的甲方乙方分包的朋友和同事，大部分甲方的基本上已经转行了，做总包的现在已经吊着一口气，完全不行了。那是现在房地产本身就不说了，房地产周边这些行业从建筑设计都死了，都死了啊。情况，中国为支撑香港股市，上半年南向资金高达7300亿港元，创历史新高，去年整年也才8000亿，就已经是历年的最高。不一定是救香港股市，香港支撑，中国支撑香港股市，中国没有支撑香港股市。南向的资金是外跑的，外逃的资金啊，那叫逃跑啊。中国政府哪有钱去管香港股市？那是不可能。中国政府的这些国家队 ，A 股都搞不过来呢，还去跑到香港去啊？观点，中国非一线城市的20年以上房龄的二手房价格跌到了售价年租金的20倍，就算基本上跌到位，现在肯定还没到，这就是因为下跌预期造成的。房价在极低利率的环境下最后稳定在售价是年租金的33倍左右是合理的。你去看这个对比的是什么，对比的是一年期存款利率，看一下，对比一下啊。所以33倍也好，这个 二十倍也好，二十倍你就储呗啊，储一储呗啊。情况我认识的广州几个中介店长全部都被套牢了，你们还相信中介的意见吗？不是相信他们的意见，我打电话的意思就是你去看中介的反应，你要自己判断啊，就是你看中介站在谁一边，站在甲这个站在买方那边啊，那就是卖方市场，站在买方这一边就是买方市场，是这个意思，你自己要去判断啊，不是相信中介的意见，中介的意见要结合在一起来看啊。而且你认识的几个中介的店长被套牢了，说明你认识那几个人不大行呗啊，对吧？你说呢？你不能说我认识的几个人就代表了全世界啊。观点拿什么拯救中国房地产？除了大破大立之外，想不出来。你想不出来很正常，为什么？你不是干这个的呀啊。观点，房地产问题解决不了，盘子太大，只能让它加速破灭啊。先保就业，提消费，重分配啊。没有房地产市场，你提的这些都没用，理解吗？房地产市场400万亿，中国一年的 GDP 才100万亿啊，你想想看，这是个多么的庞大的市场。他如果再跌，他原来靠他吃饭的人太多了，他养不活这么多人，大家都在失业，你说这个市场会变经济会变成什么样子啊？所以房地产很重要，房地产非常关键，中国经济要看房地产啊。情况以德国为例，西欧很多国家购买新建住宅的支付流程也不是国内那种首付加银行贷款一次到位，在德国通常是签合同付第一笔，打地基第二笔，封顶第三笔，交房付余款。那么这个过程就算购买方全款自付，也都是完全通过银行进行，银行再联合建筑方和监理方确保相关进阶段完成之后才会放款，购房者能够很方便安全的控制余款，防止开发商乱来。中国的烂尾是全世界仅有的啊，中国的开发商，中国的烂尾楼是全世界仅有的，全世界都没有。这个开发商烂尾是中共国家治理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特征，就是垃圾啊，就是垃圾啊。情况，台湾的新建房也是采用预售制，连头期款付款方式也是采用分期付款方式，工程进展到哪一步阶段，购房者需要付出多少比例，款项都是事先约定完成的，最后当购房者验收完成才会签订契约完成交房，之后属于这栋房屋的贷款才会随着房子过户到购房者名下。而中国的预售制度，从法律对于购房者的保障来说，它本身的漏洞就很容易造成骗钱。它本身第一个，中国政府没有执行法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国的银行基本上没有承担责任啊，银行不承担责任，地方政府没有执行法律，开发商胡作非为啊，然后又不用承担责任，结果就购房者不就出现。所以最好的办法是什么？最好的办法都别买，别买新房啊，就大家都不买，怎么打折我都不买，我就必须看到那房子我再买，这样的后果就才能够解决这问题，否则怎么解决？你不能相信他，你相信他那就没办法了啊。观点，资产是个人的，负债是全民的，这是社会主义内生性矛盾的必然结果。谁负债是全民的？先讲清楚啊，我们不能喊这样喊口号，什么资产是个人的，什么负债是全民的，你要讲清楚啊，不能再瞎喊啊。情况，坐高铁从上海到西北某城市，10小时以上，经过河南 天水是甘肃啊，西宁是青海兰州，铁路边烂尾房盖好了没人住的空房不在少数，那是。观点：房子卖不掉，主要还是太贵了，大家还是想住好房子。如果房价继续跌，到符合中国人的收入水平，想改善住房的人应该还是很多的。观点：马斯克的新三样，大量亏损，大量的政府补贴。包子在发展新三样的时候打垮了房地产，要知道房地产才是最大的内需消费品，一下子刺破泡沫，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包子搞新三样跟房地产没有一毛钱的关系，这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啊。因为他刺破房地产并不会带来新三样的更多的条件啊，他为什么干这样的事情，对吗？观点：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脱离科学规律，都忘了各种欧美专家 N 年前说中国经济必然崩溃，房市巨大泡沫的时候，所有的中国人说人家不懂中国，中国不一样，这是中国特色，现在一一应验啊。情况：昨天刚卖掉一套房，买的时候205万，昨天连家具才卖了140万，那就亏了60多万了，哦，连家具哦，那不止，那就亏得多了。60万亏了30%啊，亏了30%。观点：我家算是烂尾楼的第一代，93年买的上海七宝万科七房。等小区交房的时候才知道有2栋楼压根就没盖，所以我痛恨期房销售制度。你应该痛恨共产党，你不应该痛恨期房制度。期房制度没有问题啊，在香港在台湾实施都好好的，都是中国人。你应该痛恨共产党，共产党干把这共产党坑了你啊。中国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他搞不清楚他的苦难的来源是什么。你搞不清楚你的苦难来源，你就没有办法有针对性的解决自己的问题啊。情况：处理了国内一些房子，但是还有一套哦，这是个大地主了啊，一套深圳的房子没处理掉，还掉价了很多，从高峰期到现在起码跌了30%到35%。35你都算啊，虽然没亏，很早期低价买的，但是卖不卖处于一个很消极的思想状态，这就是很典型的温水煮青蛙。我有个朋友，他情况跟他差不多，他的情况，我的那朋友他的情况更恶劣一点，他们两口子都是国企，而且都是大国企里面的中层干部。他们早年就其中有一方是房地产公司，就早年就买了很多房子，高峰期他们的房子过亿，市值过亿。当然显然这个他们是房地产信仰这个非常坚定的人群，就是你看着房价上去了过亿了，然后就看着房价跌，一套房子都没买，到现在从头到尾到现在一套房子都没买，就是处于一种这样很消极的思想。看着房价跌呢，他们总觉得会涨回去啊，总觉得会涨回去。虽然其中有一个是房地产行业的，完全对他的投资决策没有任何的帮助，他们总觉得会涨回去啊，然后就一直在看着这跌跌跌跌跌跌到现在，一套房子都没卖。应该是损失很大啊，损失非常的大啊。仍然我看他还会继续不卖的结果就是不断的缩水呗啊，没啥，其实也没啥。去验证你们要验证一下你的看法就验证呗啊。提问：中国现在到处是30多层的住宅高楼，请问王老师，这么高的楼，这种发展合理吗？这种发展很合理啊，因为为什么？因为城市的土地有限啊。为什么中国会有超高层的住宅？中国和其他的土地不一样啊，中国的土地国有啊， 所有的土地都是政府的，然后政府采取政府的土地呢分得非常的清楚，城市土地跟农村土地。中国的城市土地跟农村土地截然不同，你这房子盖在城市的土地上，这个房子的人口就是城市的人口，它就有城市的福利条件。如果你这房子盖在这个农村的土地上，那你所有的东西都没有。所以呢，基本上你可以看到中国的城市它就像铁桶一样围在一起啊，不可越雷池半步，只要越过去就完全没有福利，没有城市的福利。所以呢，中国的房价就会不断的累积往上累积啊，累积。所以中国的城市，中国的城市的土地非常有限的道理就在这里，跟美国不一样。美国是摊大饼，美国的城市，美国的城市也好，农村也好，它没有明显的界限，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它提供的公共服务是一致的，虽然不是那么一致，但是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以呢，基本上，所以它的需求房屋就像什么，就像蜂蜜，大家见过蜂蜜吗？你就把蜂蜜往下倒，蜂蜜就慢慢的向外扩散扩张。所以中国的美国的房地产市场就像摊大饼一样，最明显是啥？最明显洛杉矶。洛杉矶你从飞机上降落的时候，你看洛杉矶就是个大饼，就这么摊出来的大饼。但是中国不是，中国是铁桶啊，中国是铁桶，铁桶它的土地就非常有限，人口再多那就盖高楼，那最终就是盖高楼。那你可以看美国的城市，我不愿意住高楼，我爱住 house， 大家都爱住 house， 结果就摊大饼就摊出去了，就是个这样的情况。所以它有它的我们叫土地制度的影响，它有它城市体制的影响。当然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核心问题是中共的这种城乡二元化的管理体系的结果啊。情况现在观点，现在卖已经很晚了，也很不好卖，但是愿意割大肉还是能卖出去。另外上层真正权力在保的只有汇率，股市楼市现在都是以骗为主。说得对，后面这句是对的，以骗为主啊。权力保汇率，各有各的，政府部门每人各管一块啊。就说人民银行在的保汇率，你让他管楼市股市吗？不会的，他不管，股市归证监会，楼市归住建部，对吗？他说你说不管他，那是不可能的，那每个政府部门都管自己的事情。所以这个我不同意啊。就是说，但是你说楼市股市以骗为主，这是对的，主要是以骗为主啊。他想保不保得住，有没有资源保，市场不是说你想保就保得住的啊。观点，有些人觉得土共很左，但其实他根本不在乎什么左右，对他有利通通拿来，这就对了啊。只是国际不接轨的就行自己的左，声称后清自有国情在此，和国际接轨后右也拿来用，而且比资本主义还右。楼花和公摊就是其中两个，中共就是挂羊头卖狗肉，挂羊头卖白种肉，狗肉、猪肉、人肉来者不拒。OK， 这是对的啊，这是对的。观点，现在几乎所有的城市新房售价销售都在下滑，这些卖不出去的房子里面有相当比例都是已经修好，就是盖好的啊。对于这部分房子来说，新房销售就是现房销售，没有区别。你是开发商，你会把它盖好吗？你是开发商，我也不盖。为啥？我为什么要盖？别人是预售，把房子一盖，拿着图纸就卖房子。我现在不要把它盖好，盖好卖不出去怎么办？我现金流已经很紧张了。我要把它盖起来的话，我会给建筑商很多钱。 我根本不盖，我还是卖楼花，能卖楼花尽量卖楼花。那有些为什么会盖好？有些盖好的原因是它就剩一点点了，那我就把它盖好吧。是这种情况才是现房。你说这个楼花它 一套都没卖出去，或者卖出去了个三五套，你说他会把它盖好盖成现房来卖吗？我不相信，那绝对不是中国的开发商啊。中国的开发商爽了这十几二十年卖楼花多爽啊啊。观点，其他国家没有强拆，住房需求是可以拆出来的，但这跟二手房没关系，拆迁给房票，房票只能用于购买政府指定的新房，如果二手房活跃不起来，那就买房保值，升值就不存在。强拆的问题就不讨论了吧，强拆的问题没什么好讨论。强拆是一个政府对人民的侵犯，对人民权利的侵犯。一个政府要侵犯人民的权利去做建设，这个政府除了无能还有就是混蛋。情况，朋友在合肥21年买的万科蓝山35,000，贷款200万，现在小区同小区卖15,000，整整亏掉了200万，首付早已经亏完了，现在这样下去卖肯定是不卖了，卖完了还补钱给银行，哪天失业哪天不还贷款，房子收走他也无所谓了。这就很多人的心态了啊，这就很多人的心态。这种心态要不要的，对不对？这种心态不对啊，就是我们大家记住，你生活的场景，对，虽然政治层面是专制政权的社会，但是在经济层面是市场经济，记住你生活在市场经济的环境当中，你就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去办事。市场经济有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交易方利益最大化，在任何时候都要想办法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那你想一下，只要你发现房价在跌，毫不犹豫地把你的房子卖掉，这就是你的利益最大化。你犹豫怀疑再犹豫再怀疑，房价就持续在跌，你还在犹豫在房，就是你斗气，或者是基于自己的情感上的因素，不愿意面对自己的失败，这就是一个失败的市场参与者，你就会面临更大的损失。市场参与者就是，我要是赚了钱我尽量多赚一点，我要是赔钱我尽量少赔一点，这就是一个合格的市场参与者。你不一定先知先觉，但是一定要承认现实。记住，没有人可以先知先觉，先知先觉要么是运气好碰到了，要么就是骗人的，无非这两样。但这个你做到先知先觉，我觉得巴菲特也做不到。但是有一点很重要，你既然是参与了市场经济的交易活动，一定要承认现实。大部分破产的，大部分把自己的财政状况变成一个不可收拾地步的人，通常他们的问题是什么？是市场的问题吗？不是市场的问题，是他自己的问题。他不愿意接受现实，不愿意接受现实，你就要面对一个更坏的结果。记住这一条。我们在现场有好几个网友都有这样的问题，要接受现实，承认自己的错误，然后阻止，我们叫防止后果更严重啊。情况，北京荣泽家园附近的中介店长，前几年500万买了两居室，现在跌到300多万，我卖房认识的。 OK。观点，房产保不保值，大前提是要在一个健全的借贷制度，就不那么容易让人炒。中国借贷跟清朝一样，借钱的人首期可以借，月入可以作假，投资收入可以算在贷款能力，房产将来升值可以用来夸大个人资产。这些漏洞在外国早已经封了，中国政府却一无所知， 因为当权的跟皇帝一样，不准有知识的人公开评价，最牺牲的就是一介草民。这又是一个政治诉求，不是个经济诉求。那其实大家知道次贷危机是怎么发生的吗？次贷危机发生就是你说的这个情况啊。中国房地产会不会保值？所有的资产，包括房地产，所有的资产，所谓的保值增值的能力，都是骗人的。你们记住这一条，没有一个资产有保值的能力。为什么？没有不跌的价格。所以呢，所有的保值就是你挣了钱就保值呗，你没挣钱亏了钱就不保值呗，那就什么保值？只要资产价格是波动的，所有保值的投资品都是骗人的。你记住这一条原则，记住这一条原则，没有一个投资品是保值的。啊，有人说啊，黄金保值，你看你几个，看你多少钱买的呗。如果看你多少钱买的才决定你保不保值，那保值不被骗人的吗？所以记住，所有的资产它的价格都是波动的，没有永远涨的价格，没有一个投资品的价格一直在上涨，这个世界不存在。为什么？万有引力，离开地球表面的物体最终要回到地球表面上来啊，这是物理学啊。情况：深圳福田区学位房28万一平，45平1260万，现在挂580万卖不出去。当初就是为孩子读书，读了一年半就带孩子回去吉隆坡顶级学校读，还是免费，也不用学位房。那么深圳的房子把多年赚到的都亏没了，孩子要读书别人买，老婆也硬要买，当初也是看着一直涨才入套。那深圳福田的百花公寓那一带，那真的是坑了多少人，那坑了太多人了啊。红岭那一片也是啊。观点：当年北海一个小城市楼市烂尾，花了10年才恢复，后来海南一个省楼市烂尾，花了10几年才恢复，现在一个国家城楼市烂尾，想想花多少年才能恢复。说得好，这是对的。观点：房地产不好，拖累大工业，甚至能源行业会越来越差，加之之前扩产能很厉害，有的企业甚至亏损生产。 OK。 观点：前几年买房很多是赌徒，如今确定赌输了又想翻本，但是已经迟了。保守的说，中国房地产未来10几年都是躺平，以中国老龄人口老化的速度，这些空房在100年也消化不了。情况：坐标呼和浩特，房价跌了，我也想买房，可房主丝毫不让价，他们的固执的认为房价还会上涨。那你就等等看呗，不急啊，这急啥？用市场来改变他们的看法，你不要去说服他，市场会说服他的啊。请问王老师，习近平设立党中央意识决策协调机构，是否类似于当年的中央文革小组？当然不是。看我们前两天的节目吧，好吧，我们讲解释过很多遍了啊。大家都，我看很多人是在外面被洗了一轮脑来的感觉是啊。看我们前两天的节目吧，我们有讲这个结构啊，讲这个事情啊。一个节目，整个一个节目，一个专题在讲这个事情，所以我就在这里我就不讲，好吗？你去看那个节目，讲得很清楚啊。观点：正常人都会有损失业务心理，在房价下跌的时候尽快卖出止损。那么现在很多人似乎是鸵鸟心态，不肯面对现实，而现实就是房价长期下跌，不会涨回来了。观点：非常同意王老师的观点。很多中国人被洗脑洗抽筋了。 OK， 明谢刘小亮，想起王先生之前说的，世界正在失序。是的，世界这个世界正在失序啊。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